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8号，公元2018年4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由博文社制作的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一部分。下面请收听由博文社制作的专题讨论节目《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第一部分。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西藏民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西藏的现状怎么样，西藏的文化保存和传承怎么样，以及达赖喇嘛真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面对这些种种情况和问题，今天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也就是西藏的现在、西藏的未来，还有流亡政府目前的情况，都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非常高兴今天请来了几位重量的嘉宾，我逐一向大家介绍。第一位是夏明教授，夏明教授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第二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对西藏问题啊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今天早上我还在读您的书，讲这个1959西藏啊，李江敏。第三位是啊，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是达赖喇嘛真者北美代表处啊华人负责人、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卡扎西先生。这一位是冯崇义教授，冯崇义教授可能是很远的地方过来，是从澳洲啊，他是悉尼科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这一位是丁义夫先生，丁义夫先生也是对西藏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一场对话会非常的深入，也非常的热烈啊，我们应该可以给观众朋友提供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有价值的一些观点。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西藏的现状。大家知道达赖喇嘛1959年离开西藏啊，应该是被迫离开西藏以后，流亡到了印度。那么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说啊，我们说西藏的藏区目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文化正在出现一个汉人正在融合，汉文化正在融合，甚至呢，我们也可以说正在西藏特有的文化正在遭受到破坏。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以后，印度流亡政府也在发生变化。那么你们眼里的西藏，今天的西藏是什么？那么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谈谈你的看法。
请我先说。首先我想讲一讲，刚才我们也那个商量过了。首先我们说西藏的时候，西藏有的朋友呢，那个尤其是藏的朋友说叫吐蕃特。那么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共识，就是当讲西藏或者吐蕃特的时候呢，都是为了那个方便起见，因为可能那个大陆的朋友呢，如果讲个吐蕃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所以我们的西藏吐蕃特，我们都是同时使用。另外一个，我们大家也想解释一下，就是当我们讲到西藏和吐蕃特的时候，有不同的概念。那么有一种就是概念，就认为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区，那么也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那么西藏自治区。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西藏的时候，那么是一个西藏山区，那么这个概念，所以呢，就说我想这边大家可以有个共识，有个明确。同时呢，因为西藏呢，涉及到一个流亡藏人社区，所以呢，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有高山的角度看就是凝固的西藏，有流水的角度看流亡的西藏。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可以统一起来。那么就是西藏的现状，西藏的今天的问题。那我觉得首先呢，西藏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整个版图了， 基本上要接近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左右的饭店，30%多，如果算大上去38%左右，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涉及到如果要算，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西藏自治区还有青海部分，四川、云南、宁夏的部分呢，那么基本上涉及到对甘肃，对，对，尤其甘肃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占着中国的那个目前的现有的版图了，那么是非常大。我们也知道了，就说刚才大家提到西藏的问题了，其实也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它怎么样能够生存下去的问题。而且就是说西藏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尤其是西藏的基本上重大的精神领袖了，基本上全都在海外。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那个承认的那个就是法王17世，后来也是逃出了就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然后流亡到了海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西藏的现状和西藏的未来呢，涉及到一个整个就是不仅是藏人的自由和这个未来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它的生存的问题。同时呢，对藏人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呢，也涉及到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汉人呢跟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尤其是跟维族，那个西北边疆，那么还有蒙古、内蒙这边。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说到现状，可以说呢，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1959年之后，西藏历史是两不同的走向，一个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流亡的西藏和现在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它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拉萨，我们就是我的研究是三波激烈的反抗，三代人，也就是说，所谓拉萨事件，从1959年有过一次，1989年有过一次，87年到89年有过一次，然后2008年又有过一次。也就是说，从这个50年代以来到现在，境内的藏人对中共的统治有过至少三波的反抗。我说的这个还仅仅是拉萨，我还没有谈到周围的周边四省的这个藏人的反抗，一波一波的连续了几十年。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最激烈的反抗是2009年到现在的150多名藏人的自焚，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这是一标志性的事件。其中还有很多小的这个一阵阵这个局部性的，我这现在暂时不谈。那么流亡西藏呢，那个等会您先生可以谈一谈这个流亡西藏的走向，是在达赖喇嘛的具体的指导下，他开拓了一个对西藏未来的一个蓝图的各种各样的在各方面的改革，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各种尝试。这个方面呢，我了解的人可能不是太多，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他的西藏的民族的发展，从1959年上是两个岔道。两个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在西藏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或者是那个周边上四省地区，你可以看到物质上的发展是一个方面，同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发展，同时在精神方面、语言这方面的流失相当严重。然后在境外的这个流亡社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和他的指导下，你会发现他是朝现代性、理性化、社会的世俗化在朝这个方向。然后以后根据中国的形势的那个变化，西藏如果不管它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获得它的自由，我相信它的在精神上的理性化的信仰的理性化、社会的世俗化方面将会超过中国大陆，就汉民族的这点我很相信。
好，第一次请。
好，我讲讲那个流亡西藏这个情况。我首先我得感谢博讯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来谈谈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我是长久来一直很想谈的，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谈西藏问题。应该说我没有资格来说什么，我只能说我们汉人、我们中国人，关心西藏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谈西藏的人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呢，只要有机会，我很想谈。那么，因为讲到西藏的现在，当然这个流亡西藏的现在，所以我这几年我走了一些地方，所以我谈的不好，共产党你纠正我。 首先就是我想说一个历史场景，就是1959年3月达赖喇嘛尊者，那时候20几岁，带着全家家人在少量的保卫人员护卫之下离开拉萨，悄悄地离开拉萨，最后就是到了最后能够看到拉萨的这个山顶上，下面的人跟尊者说，现在是最后一个能够看到拉萨，再往下走，拉萨就看不到了。尊者呢就回首再看了一下拉萨，然后尊者当时带着他的弟弟阿里仁波齐，弟弟10几岁的一个男孩，尊者说，现在我是难民。从此以后，尊者带着藏人离开了家乡，再也没看到东西。到现在是59年，这59年的流亡生活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沉痛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从2008年我第一次到达拉萨采访尊者以后，每隔1-2年，我们都会去达拉萨，每次去非常幸运的。由于流亡政府的安排，我们每次都见到他，我们每次都和达赖喇嘛有长达1小时多的谈话。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达赖喇嘛有那种很悲情的、很伤感的那种表情，从来没有过。达赖喇嘛一直是很乐观的，一直是很乐观、很安详的跟我们讲西藏的过去、西藏的现在和西藏的未来。我想说一下这个很多人都不了解的，就是流亡西藏。我们讲流亡西藏是指境外的13万左右的藏人，其中有大概2-3万人是在西方国家、欧美西方国家。这些人呢，他们仍然认同达赖喇嘛，都追随着达赖喇嘛。他们在每年流亡政府的选举的时候也投票，但是呢，这2-3万人是在西方国家生活，他们的情况比较好，他们一般都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公民级或者居住权。比较困难的是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将近10万左右的藏人。我们要知道他们是难民，难民到了异国他乡以后必须受制于这个，就是接待他们这个国家的法律。达赖喇嘛带人进入印度的时候，第一条就是他的卫队必须交出武器。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安全是由印度政府来负责。另外一个就是前几年争论的很多的，就是说，西藏流亡政府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了所谓藏人行动中央，不再叫流亡政府。其实这是个误解。流亡政府在印度这样一个合法的大国和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他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土上由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开的存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表面上他必须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必须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和另外一种法理上讲得过去的存在。所以呢，这个所谓藏人行政中央这个名称一直是官方名称。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印度人也知道，我们公开讲的西藏流亡政府就是藏人行政中央。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从来也没有错，从来没有犯过错。但是呢，有些人会借这个，就是说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会借这个来指责流亡政府和指责这个流亡政府的首脑，说他们好像是屈服了，他们放弃了流亡政府这个说法，他们把自己降为一个 NGO， 这个说法都是其实都不对的，其实都不对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嘛，从法理上讲，就完全讲得过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